自卑感来自主观的臆造。
那么，关于人际关系，我们换个角度来谈。
这可真是个无聊的问题。从我前面的话中，您也应该明白，我是一个极其自卑的人呐。
那你具体有什么样的自卑感呢？
例如，在报纸上看到同龄人活跃的姿态时，我就会感到极其自卑。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那么活跃，而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呢？或者是看到朋友过得幸福，不是想要祝福，而是心生嫉妒，或者非常焦躁。当然，我也不喜欢自己这张满是粉刺的脸。对于学历、职业以及年收入等社会境况，也抱有强烈的自卑感。哎呀，总之就是哪里都很自卑。
明白了。顺便说一下，在咱们谈论的这种语境中，第一个使用自卑感这个词的人是阿德勒。
哦，这我倒还真不知道。
在阿德勒所使用的德语中，劣等感的意思就是价值更少的感觉，也就是说，劣等感是一个关于自我价值判断的词语。
价值判断
是一种自己没有价值或者只有一点价值之类的感觉。
哦，如果是那种感觉的话，我非常明白。我就是那样，我几乎每天都自责地想，自己或许连活着的价值都没有。
那么，我也说一下我自身的自卑感吧。你刚见我的时候有什么印象的？我是指在身体特征方面。
这个嘛，
你不必有顾虑，请直率地说出来。
说实话，您的身材比我想象中小。
谢谢，我的身高是155厘米。据说阿德勒也是跟我差不多的身高。我曾经直到你这个年纪之前一直苦恼于自己的身高。我心中一直在想，如果我拥有正常的身高，如果再长高20厘米，不，哪怕是再长高10厘米，一切就会不同，就会拥有更愉快的人生。当我把这种想法告诉朋友的时候，他断然告诉我说，这种想法太无聊了。
他太厉害了，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
他接着说，长高干什么呢？你可有让人感觉轻松的本事啊。的确，高大强壮的男性本身就会给人一种震慑感，而另一方面，矮小的我却能让对方放下警惕心理。看来个子矮小，无论是对周围人来说，还是对自己来说，都有好处呢。这就是价值的转换。现在的我已经不会再为自己的身高而烦恼了。
哦，但是，那……
请你先听我说完。这里的关键点是，我155厘米的身高并不是劣等性。
不是劣等性？
事实上，问题不在于有所欠缺。155厘米的身高只是一个低于平均数的客观测量数字而已，乍看之下也许会被认为是劣等性，但是问题在于我如何看待这种身高以及赋予它什么样的价值。
什么意思？
我对自己身高的感觉终究还是在与他人的比较，也就是人际关系中产生的一种主观上的自卑感。如果没有可以比较的他人存在，我也就不会认为自己太矮。你现在也有各种自卑感， 并深受其苦吧。但是那并不是客观上的劣等性，而是主观上的自卑感。即使像身高这样的问题，也可以进行主观性的还原。
也就是说，困扰我们的自卑感不是客观性的事实，而是主观性的解释。
正是如此。我从朋友你有让人感觉轻松的能力这句话中得到了启发，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：如果让人感觉轻松，或者不让人感觉太有威慑力之类的角度来看，自己的身高也还可以成为一种优点。当然，这是一种主观性的解释，说得更确切一些，就是一种主观意向。但是主观有一个优点，那就是可以用自己的手去选择。把自己的身高看成是优点还是缺点，这全凭你自己主观决定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可以自由选择。
就是您前面所说的重新选择生活方式吧。
是的，我们无法改变客观事实，但可以任意改变主观解释，并且我们都活在主观世界中。这一点在刚开始时我就说过了。
是的，就是18度的井水那个话题。
关于这一点，请想一想德语中自卑感的意思。我之前说过，在德语中自卑感是一个关于自我价值判断的词语。那么价值究竟是指什么呢？例如价格昂贵的钻石或者货币，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些价值，并会说一克拉多少钱，或者物价如何如何。但是如果换种角度来看，钻石之类的东西也不过是石块而已。
哎呀，道理上来讲，
也就是说价值必须建立在社会意义之上。即使1美元纸币所承载的价值是一种常识、共通感觉，那它也不是客观意义上的价值。如果从印刷成本考虑的话，它根本不等于1美元。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存在，那我也许会把这1美元的纸币放入壁炉当燃料，或者当卫生纸用。同样的道理，我自然也就不会再为自己的身高而苦恼。
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存在，
是的，也就是说价值问题最终也可以追溯到人际关系上。
这样就又可以与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种说法联系起来了吧。
正是如此。